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的经文选读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至四十节。我会读出双节，请弟兄姊妹读单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当变卖你们所有的事情，为自己的罪就打败坏的事情，从今后尽一切努力在地上，就是插不了插，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
你们的腰当重起来，等也该献上，
像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叫你们在主人回来敲门时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虔诚，这些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的人
主人也许半夜之前或天亮之前回来，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就有福了。
你们都知道，家主人晓得是贼什么时候来，就不会让他躲进屋里。
你们也要准备妥当，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今日的讲道经文是主题伴你前行，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九至二十八节，请听我读出。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马。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衣发细面，一皮带走，栽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经文读毕。
弟兄姊妹平安。咁咧四年啦，系啊，终于翻到嚟小手家当中，同大家一齐敬拜。咁仲记得第一次，我记得啦，第一封嘅家书里面咧，都讲咧，我啱啱出去第二间教会去实习嘅时候咧，一坐低咧就已经想喊噶啦，因为咧一来人生路不熟，同埋咧发现啊，嚟紧嗰四年咧都翻唔到嚟当中呢个嘅大家庭里边咧，去同大家一齐去敬拜咧，就有啲嗰种酸酸地嘅感觉。所以今日翻嚟同大家敬拜嘅时候咧，都好喜悦、好喜乐，能够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唱歌、去敬拜主。咁今日翻嚟就已经转变咗第一个角色啦，可能大家叫唔传道啦。咁但系听亲呢个嘅称呼嘅时候咧，我都自己想笑一笑，因为由实习开始，啲人话你唔准传道，跟住就唔传道咁样。咁所以我喺自己嘅牧会地方咧，可能叫大家，不如你都系叫翻声我 Daniel 传道啦，咁样咁就好听少少。今日咧嘅讲题咧就叫做伴你前行。喺过去咧神学院里面咧，我哋要出报道队，咁咧我就拣咗医院咧去做报道嘅工作，咁咧 去医院做探访，我都是第一次。所以呢去到医院里面去做探访的时候呢，往往呢都一去行到医院我去探啲婆婆嘅。咁行到去就可能搵啲即係啲婆婆啊比较慈祥啊，即係容易啲傾啲啊，咁就俾自己容易啲去實習下试验下自己探访报道嘅经验呢可以容易啲去处理。咁呢我去到医院里面呢就搵到一个婆婆啊都几好喎，佢坐喺张床度健健康康几精神咁样。咁我呢我就行过去同佢呢去傾偈啦。咁呢喺傾偈嘅过程当中好多时呢我哋有好似远目咁样行过去呢佢哋就以为我哋系一个医生，咁就都尊重下你呀咁样。咁我同佢傾偈嘅过程佢都会愿意同我去傾啦。咁呢我又表达咗系有基督徒喎，咁佢就未信嘅。咁婆婆都好好喺过程里面呢都好愿意去分享自己嘅事。咁傾傾即係我就好習慣同啲婆婆傾偈嘅時候呢傾下傾到就係完嘅時候要準備結尾嘅時候呢我就會同佢有個啊不如我都為你有個祈禱啊係呀有個嘅代禱啊咁呢佢都諗一諗。咁諗一諗嘅時候呢佢靜低落嚟咁我就開始驚驚地啦因為呢我見到婆婆塊面開始紅起上嚟跟住呢慢慢慢慢呢隻眼呢開始流起眼淚跟住我心諗大劑係呀婆婆咩事呢我都喺度諗係咪因为佢嚟緊要入去手术室所以紧张所以咁样喊。咁你知呢啲境况见到佢喊我又酸我又唔係好識讲安慰佢嘅说话咁唯有係真緊陪下佢啦。慢慢慢慢呢婆婆呢开始讲一样嘅事情佢话不如你为我一样嘅事情代祷啦。好担心我个仔冇人照顾。跟住我之后问返佢啊点解冇人照顾呢原来佢讲到原来佢仔未结婚。呢、这个婆婆都已经六七十岁。我估佢个仔都有四五十岁呀。去到呢个嘅境地里面佢都仍然去关心去关爱佢自己嘅仔。我相信就算我而家几大都好我都觉得我妈都会认为我系佢个仔佢仍然觉得呢有需要去照顾自己。我想在座很多的父母都仍然这样的看待自己的仔女是不是我深信大部分的父母都非常愿意将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祝福最好的保护给自己的仔女。近来在真正传播里面我们的神学院院长都有去被访问他里面去分享一件事情他自己的经验。他分享到他曾经初同佢嘅同师母初为人父母嘅时候咧，都好紧张，佢好担心一样嘅事情，担心咩咧？佢担心咧，佢自己有一个嘅哮喘病会遗传俾咗佢嘅自己仔女。佢不断同师母一齐去祈祷，不过最后呢件事情终究都发生咗，仔女真系有哮喘病。去到呢个境地嘅时候，佢发现自己好无力，佢咧再一次同太太。在祈祷里面将自己的仔女去奉献给自己上帝很清楚讲出这个不是一个什么伟大的奉献他只不过发现作为父母作为一个人对于自己仔女是很有限即是自己几想将保护最好的保护最好的路给他但很多东西都控制不到唯独是在他自己信仰里面他深信孩子的将来全部掌握在我们的上帝手上面冇错，今日我哋基督徒一班嘅父母，我哋咧要俾自己最好嘅嘢，自己仔女咧得一条出路，就系将我哋嘅仔女奉献俾上帝。今日咧，我好想同大家用呢个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九至廿八节，哈拿喺里边点样将撒母耳归俾耶和华，俾我哋咧去反思翻。今日咧，我哋一齐点样去思想我哋教会里面一班嘅宝贝。头先咧，我都好快立咗个程序表。我哋有廿几个嘅儿童，三十几个少年人，加埋大专，可能都有廿个松啲，都一个好多好多嘅羊仔喺我哋中间。今日我哋藉住呢件嘅即系撒哈拿将撒母耳献俾耶和华呢件嘅事情里面咧，有个牧羊嘅反思。我哋咧低头一齐有个祈祷。天父上帝，你我哋每一个人嘅主，我哋咧每一个嘅宝贝都系主你自己赐俾我哋。神啊，求你今日咧，让我哋藉住撒母耳记上 哈拿他这里边的经验，怎样将撒母耳奉献给你，让我们都在当中去反思回今天怎样去牧养我们一班的宝贝。愿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 那呢，我就夹硬就将撒母耳记上讲其中一 part 前一段呢，是讲紧哈拿他不育的事情，上帝不令到他生育。哈拿可能都会去想究竟为什么他自己不能够生育，但我相信他们当时旧约每一个的人，每一个的妇人能够生育这件事情，他的心信都是主宰在上帝手中。在创世纪里面都特别去提到要生养众多，这个呢正正是上帝给人的祝福。因为这样，哈拿就向上帝去求这个自己的祝福，向这位赐福的上帝去祈祷。在上一段里面都讲得很清楚，他祈这个祷都很不容易，非常之凄凉。经文里面形容哈拿祈祷的时候是痛痛哭泣。痛痛哭泣里面，我们会想可能哈拿他 在心里面很多的自责，或者很多埋怨在心里面，可能会想莫非我曾经做错了什么事情以致自己不育，或者在旧约里面他们的人都会去想一件事，就是会不会是自己父母甚或者祖宗他们犯错了什么事情以致自己不育，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哈拿在十一节里面做了一个许愿，我们一起读出来吧。许愿书那里准备起。这个许愿不单只是上帝眷顾他不育的事情，而且是哈拿更向上帝许下了一个承诺，就是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作者在十九至二十节里面提到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作者在里面很清楚地去表达对应哈拿的许愿，上顾已经垂顾眷念不忘哈拿，并且真的赐给哈拿一个的儿子。上帝在这里是完完全全地去回应了哈拿的祈祷。我们在上帝面前祈祷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会怀着盼望期待等候上帝自己的工作，很希望上帝都按着自己所求的去成就。当这些祈祷等了很久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忘记了。经文记载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由哈拿怀孕，十月怀胎到日期满足，撒母耳出生都有好一段的日子。哈拿大可以忘记撒母耳是同上帝所求，最多都是成为一个忘恩的信徒。当他一这样想的时候，可能他对撒母耳一切的管教、引导、要求都是一个可能是普普通通家庭的要求，只要自己的儿子身体健康、健健康康成长，做一个好人就已经足够。撒母耳的一生就不好像撒母耳记上后面记载这样，他成为了神一个重用的仆人，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然我们见到撒母耳记上当然没有好像这样的去发展，以利加拿她丈夫和哈拿将她自己叫撒母耳，经文说原因是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藉着撒母耳这个名字，我们知道哈拿确认了撒母耳是上帝所赐，她对撒母耳的养育都朝向一个的目标，一个的方向，就是归于耶和华。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的宝贝都是上帝所赐。这段时间我都很努力学习去做好一个的父亲，四出这样去找很多的属灵前辈长辈去问一下些臭仔经怎样可以养育自己的女可以属灵一点，这样那也都去过很多书室去找一些教养孩童的秘笈，来自现在很多的名师都做了很多这些书籍，他们呢用很即是整合了很有系统地去写了一些原则法则，让我们一些父母很有效地可以学习到他的教学法，令到自己的子女可以变得好，心身健康，又可以发挥自己所长，很多书都写得好。这样阿女出生之前我都有些产前紧张， 担心自己真的不能够成为一个父亲。有次弟兄姊妹都很关心自己的太太怀孕的情况，在有讲有笑的里面，他都问了一个问题，突然问了，有姊妹问我，细龙，你是不是真的预备好做一个的父亲啊？其实我听完之后呢，这个问题都很正面，是啊，他都是关心我的啫。但是这条问题呢，就正正呢刺了我一条死穴。我呢有几晚呢都在苦思忧虑自己，唉，我是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呢？都忧虑了好几日。咁呢个问题喺度问嘅时候咧，咁样上帝咧赐俾我即跟有好多嘅好嘅老师，同佢分享嘅时候咧，佢都果然系熟龄前辈，就叮一声提咗我，边有父母会完全咁样去预备好成为一个嘅父母啊？上帝赐俾我哋每一个嘅儿女都系独特特别，往往咧都系要佢哋出生咗之后咧，先摸得清楚佢哋嘅性格，甚或者佢哋嘅身体健康嘅情况。父母可以做的就是当他出生之后随机应变，默默地去守望着他们。当然这样不代表我们不去做预备啦，我仍然去可能找很多的书去看下，去做一个的父亲。在当中去见到一本书都挺吸引自己，尤其是个书名就是讲孩子如何栽培父母。个书名特别就是往往我们去想的时候，教养我们的仔女就是什么不是父母去教养仔女，为什么是调回转是仔女去牧养自己呢？里面呢作者问了两个问题，你们从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第一个问题，你们的孩子怎样改变转化救赎你们的生命？过去我会想一件事，就是我都曾经去尝试将自己所渴望所期望过的事情一些的价值观全部压住在女儿身上，令到我女儿行在我自己认为成功的一条的道路，忽略了自己的仔女他们本身的情况。作者对这个的情况都有一个勉励，鼓励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我们必定不能将自己存有的所有力量放在孩子身上，否则我们会以自己的梦想和要求压碎他。我们必定不能跟从自己的倾向，而是要跟从孩子那由上帝赐下的倾向。孩子的出现会不会都正浮现了我们父母在生命里面所在意的是什么呢？上帝藉着我们的孩子使到我们更加体贴他的心意，因为这样我们更加不要忘记我们的仔女是上帝所赐，唯独上帝才知道我们仔女的将来。奉献给上帝，让仔女行在上帝自己的引领里面。后段经文讲到哈拿一家究竟怎样将撒母耳去归给耶和华，他们一家都习惯每年都会上示罗去献年祭，一年还有一个多个目的，就是要将哈拿曾经在上帝面前许过的愿去还愿。不过在准备去示罗的时候，哈拿对丈夫以利加拿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我们作为读者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都很容易感受到哈拿作为母亲在这个时间里面当然不想这么快跟自己的仔去分开，何况可能有可能是长期分开，甚至是永远的分开。哈拿在这一刻的回应就好像在拖延跟自己的仔撒母耳分开的时间。我们父母去想的时候，即是他忘记了或者违背了当日的承诺，都可能有可以体谅他很多，情有可原。哈拿是不是真的这样想呢？作者没有很清楚讲出哈拿自己的心意。我们可以在22、23节里面留意到，哈拿和她丈夫以利加拿作为父母都有一个共识，就是等撒母耳断了奶，才使他永远住在神的殿里面。按住犹太人的孩子断奶的时间都有3年的时间，这样看来哈拿距离要献上撒母耳自己的仔还有几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面，经文形容哈拿在家乳养儿子直到断奶，最可能的理由是因为想撒母耳开始能够有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甚或者有能力可以在殿里面走走行行去侍奉上帝。 这个是哈拿一家养育撒母耳的大方向，对应了他许下的承诺，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简单的这个呢不是一个简单的承诺，我们会见到为什么刻意在这个承诺里面写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呢？按住这个的许愿，其实哈拿所求的，对自己仔女要求的，其实是想他成为拿细耳人。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按住民数记六章里面记载拿细耳人的要求，是他们要求这班的即是献上做拿细耳人的，需要离族归给耶和华，守一些的规范。这些规范呢是有期限的，有时间性的。这个规范是什么呢？就是清酒浓酒不可以喝，又不可以挨近死尸，也都好像哈拿许的愿，不用剃头都剃他的头，意思就是不可以剪他自己的头发。在这个期限里面，刚才讲到这些规范是有期限的，但是哈拿的许愿里面对自己的仔是终身归于耶和华。在圣经里面只有两位仁兄是终身成为这个拿细耳人，一个就是参孙，而另一个就是哈拿仔撒母耳。我们都试想下，哈拿的祷告许愿是不是都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愿望呢？我不知道我们孙守家婴儿奉献礼是不是都是用这段的誓词。这段的誓词我在我现在牧会的地方拎出来的，不如我们都试试读出来吧。我们愿意那里准备起。誓词里边同哈拿的许愿相近，就好似上帝赐俾我哋儿女，我哋咧终身归俾上帝，好似成为拿细一样，将佢哋分别为圣，奉献俾我哋主。虽然喺我哋奉献礼之后，冇好似旧约里边嗱对拿细人嘅要求规范直接套喺我哋嘅儿女身上，但系我哋喺呢个立字里边，同样奉献一样嘢，就系以真理教导，让自己仔女喺灵性上面不断成长。同样是一个终身的奉献，我们仍然愿意将自己仔女终身奉献给我们的上帝。我想大家都有曾经去，家长可能都会找过这个怪兽家长的，一来看二三可能大家慢慢就没看了。那么刚刚留意到这本书的时候，我都是看过几页而已。那么里面呢这个形容呢这一代的孩子呢有些特征的，他形容呢这一代的孩子呢有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形容他们是零感觉啊。什么零感觉呢？就是是但啦，还有啊，你不要说这么少啊，你说啦，不知道啊，没意见，都不懂。讲些什么东西？就是他们呢对身边的事和身边的人呢没有反应，没有感觉，或者哇好严重啊，对学习失去动力啊，生活缺乏热情啊，对未来呢没有盼望。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去到这么严重。但我作为少年传道呢，我更加担心我们一班基督徒父母的信徒的仔女有一个更严重的情况，就是零感觉。他们对信仰完全没有反应，没有思想。在我现在牧会的地方，有八成的人，四十几个都是信徒父母的仔女，特别是那班初中生，我们的流失呢是十分之严重。所以呢可能呢都会即刻思想去諗好多活动呢去吸引佢哋返嚟。有时呢可能我因为读咗四年神学呢，个人呢就开始老成得滞，对啲初中生呢就冇乜耐性。有次呢问佢哋呢话即係好简单话、哎、不如下个礼拜我哋去打波啊，或者啊一起去食下饭啦、啊、咁样。每每呢问亲呢啲嘅问题呢，佢哋呢就讲咩呢？你问我阿妈啦。跟住呢可能我会问，你听日翻翻到教会啊？佢又答：你问我妈啦。我咧，哇，梗系我都 OK 嘅，控制到自己。我心谂，全部都系心谂。如果我问你，如果你呢一刻你觉得自己信唔信主噶？我真系好怕佢答：你问我妈啦。少年人对周边嘅事都冇能力去理会，甚至自己信仰都冇任何嘅想法。 这个不是他们的信仰，在他们儿童去到少年期的时间，这个的转化很难去把握。哈娜在他撒母耳断奶前做了一个好的预备，经文好像说他断了奶之前就这样去喂养他喂奶，是不是这样呢？在他们犹太人的生活里面，已经将信仰渗入了在小朋友的生命里面，由早晚祈祷、饮食祈祷、每日读经，甚至乎分享自己的信仰，让自己的仔女感受到、学习到家庭对信仰的着紧。信仰已经变成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紧握着这个的情义来教养自己的儿女，来到上帝的前面。我们作为父母，有没有这种的情义养育自己的仔女来到上帝的面前呢？然后在24节里面，我们见到他们一家真的在断了奶之后，将自己的仔撒母耳带上示罗耶和的殿里面，并且带了很多上好的祭物来到殿中去献祭。最后作者形容在26至28节里面去讲，哈拿在祭司以利面前有一个很清楚的回应的表达，就是在祭司以利面前去起约的誓，向上帝还愿，决心地将撒母耳归于耶和华。翻转头去看的时候，其实哈拿他许这个愿，最初只有哈拿自己知道，甚或者是听他祈祷各位上帝知道他许这个愿。之后可能哈拿再同自己的丈夫以利加拿去讲出他曾经许这样的愿。就算是祭司以利他自己当初只不过可能在殿里边见到以哈拿他自己好像醉了一样，在殿里边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后来发现了原来他是痛痛哭泣在上帝面前去倾心吐意。没人知道他曾经许过什么愿，他们一家是不是还愿，没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心愿意地将撒母耳终身归给耶和华，只有上帝知道，没有其他人知道。28节里面讲到，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去看这段英文的时候，好像作者一路不断地加强归于耶和华这个的语气，但是同时间我们见到他其实在突出这个奉献，哈拿这个奉献的时间性。哈拿在这一刻将撒母耳奉献给上帝，不是讲紧他由这一刻奉献了撒母耳给上帝之后，他什么的在撒母耳身上发生的事呢，他不理，一起交给上帝照顾他，去管理他，去引领他，不是这样。哈拿知道人生路上面是崎岖，撒母耳的将来面对的挑战困难也都不容易。我们可能在后段经文都见到祭司以利他那两个仔，他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都甚至说以利他没有理那两个儿子。在这些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作为父母知道的时候，还担不担心这个场景影响自己的儿子撒母耳去离开上帝自己的道路？这处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意味着哈拿愿意以自己一生在撒母耳不同的场景境地里面，在侧跟里面引导支持默默这样的去守望住撒母耳，使他行当行的道，不偏离左右。正正是好像回应紧箴言22:6这个智慧之言所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也不偏离。我们有没有哈拿这份的决心，这份的委身在当中？哈拿将撒母耳献给耶和华，我们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要永远分开，其实作者在里面都给了我们很多的空间去思想，作为父母怎样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守望自己的仔女，去伴他前行。当他们完成了奉献礼的时候，以将1至10节里面就是哈拿自己一个的祷文，在11节里面讲到第一句就是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作者没有讲哈拿有没有跟大队回到家，也都没有交代哈拿去了哪里。有学者可能都会在里面思想去判断，去猜测会不会哈拿仍然其实留在示罗里面去照顾陪伴着撒母耳呢？圣殿出面其实呢，原来有一班在会幕前面呢，一班妇人呢都在侍候上帝。有人都会想，可能 哈娜正正在那里和撒母耳一起去侍奉上帝。最清楚表达到二章十九节那里讲一段的经文，她母亲每年为她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她。一件不是一件普通的小外袍，也都不单止是代表了父母爱心的一个的小礼物去关爱自己的仔。按照当时呢，小外袍呢极有可能是当时利未支派的成员呢去做一些的侍奉的时候呢着的一些的长外袍。表达了什么呢？父母其实他们在这个的撒母耳的侍奉当中呢有一起的支持他参与在里面，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的路上面呢去陪住他一起去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着我们自己的子女所预备的是不是只是一件毕业袍呢？定是好像哈娜为撒母耳预备的小外袍，参与在我们的子女当中陪他们一起走这个归于耶和华的路上，陪他们一起去走呢？这段日子呢，其实这篇讲章是我之前在牧会那段那个地方呢讲的少年主日的一个的讲到的内容。我都在整理曾经在学院所学的知识和过去牧养少年人的经验，大多数都是要思想究竟教会牧养少年人这个群体的架构、少年崇拜、门徒训练、历期活动、康体事工、敬拜队的训练、牧养少年人的技巧、关顾，很多林林总总的知识。我们可以在坊间找到很多的参考书，甚至去其他教会、香港教会里面去参考很多成功的例子，以至我们可以去学校。但唯独是以家庭为向导来牧养少年人的青少年事工，在香港的教会里面相对地弱了很多。原因可能可以很简单，香港的忙碌的情况，父母有工作，仔女都不简单，他们有很多的功课和很多课余的活动，直接地影响了亲子的时间，何况家庭用时间去塑造自己的仔女的灵命呢？一本的参考书《以家庭为本的青少年事工》，书里面讲到作者分享了几样的事情，是讲紧基督教家庭正面对紧的一些的危机。有三个因素都可以去留意一下，是令到我们非常困难的去牧养我们这一代的青少年人。他讲父母的灵命，他作者在外国教会里面去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调查，他发现自己教会有成六成人没有读圣经，七成人就没有回主日学。这些数字直接去代表了他们可能他们的灵命停滞不前的原因。我们成日都讲青少年工作，生命师傅，生命影响生命，其实最大的生命师傅就是自己父母，他们的灵命直接影响了自己仔女的灵命。第二件事就是香港都最容易明白的了，父母忙碌，儿女都忙碌，两边的日程表都忙碌不堪，过去很多家庭崇拜、祈祷、信仰分享已经不能够成为在家庭里面一个重要的环节，无奈地在他们的日程里面呢渐渐 delete 了。最后家庭问题复杂，直接影响了少年人他们成长的过程，造成很多很深的伤痕，减低了家庭本身原有神给家庭一个正面的影响力。不知道这些因素会不会都是我们孙秀家每一个的父母面对的问题，这些老生常谈不断地去提我们要读经，要回主学，灵命上面要去尽心，我们求主加力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怎样呢可以尽力潜能在这些事情上面。作者更加去提出一件事，今时今日牧养少年人一个宏观的观念，指出塑造青少年信仰的真正力量不是单来自青少年人的事工，而是靠各个的家庭和教会这个的大家庭。我想上帝藉住教会每一个的肢体去塑造我们每一个的少年人。我都为着自己曾经在孙秀家长大去感恩，由三年班直到现在，神藉住很多的属灵父亲、属灵母亲在当中让我很多的学习，神藉住他们每一个 让我深刻体会到这个属灵的 大家庭它的影响力是很大，怎样让我在生命中见到上帝自己。既然我们一班选手家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思想我们在里面的一份子，我们都是这七十几个的保会当中每一个的属灵父亲、属灵母亲、属灵前辈的时候，我们在认知里面一定要去提自己，这每一个的宝贝都是上帝赐予给我们每一个，提醒我们我们要更加体贴神的心意，怎样去牧养他们。在情义上面，我们要带着养育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的目的，以至我们呢去行出来的时候呢，是使他们终身归于上帝，是我们的目标，让我们去努力去实践这件事情。我想呢跟大家去唱一首诗歌，可能刚才大家都有在崇拜前都有听过《迷失重遇爱主》。我们都很感受得到这个世代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外边的群体可能更加的被我们感受到很直接的去冲击着我们的信仰。我很深感受到呢，我们一班少年人甚或者大专生被外边的事情冲击住，很想知道究竟我们所信的真理怎样去回应住这些的事情。但呢，我都更加去求上帝，让我们一班信徒父母也好，一班属灵导师也好，属灵前辈都好，我们呢在神的里面承载住自己神的真理，去扎根的心，坚守主自己的阵地。我们一起去唱这首诗歌。
如迷羊走失于那昏暗崎岖路，闹市孤岛里忙乱中，挣扎里最苦衷，困迫里失去我心之所向，唤醒我灵，如迷羊共于肩膊安放。